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丁道尔的故事》第十七集，印刷发行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。
两个人静悄悄地溜进了沃姆斯城，他们担心会有人注意到他们沉甸甸的箱子中装满了禁书，他们的心中仍留有在科隆时产生的惧怕，他们觉得受到追逼，没有人保护他们。他们很快就找到一位叫彼得谢弗的印刷商，他在沃姆斯很有名。当得知谢弗是路德的追随者时，他们很是惊讶。他们真是再幸运不过了，他们可以完全敞开地与谢弗交流，因为他清楚地表明支持这两个英格兰人的计划。他比彼得·昆泰尔还要友好。谢弗想尽快开始工作，他也给他们出了好点子。当他看到要印刷的书的时候，他吹了声口哨说道，我明白了，科隆用的是四开本印刷，而我用八开本印刷，这种方法更有力，规格更小，更容易偷运。要是我从马太福音开始印，整本新约圣经都会是相同的版式。丁道尔点点头同意道，你说的对。印刷很快就开始了，丁道尔每天都去印刷厂查看印刷情况。他欣喜地看到印刷机中印出了第一批的6000份书稿。数月过去了，印出的书稿越垒越高，而威廉仍觉得不够快。1525年很快过去了，在1526年春，这一天终于到了，印刷机印出了最后一页经文。那天早晨，丁道尔很早就去了印刷厂。当最后一页油墨未干的纸从印刷机下取出，那真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。威廉·丁道尔对这一刻的到来已经盼了好多年。他倾注了生命的杰作已经完成，6000份书稿预备停当，可以装订了。在遭遇了那么多磨难之后，他几乎不能相信这事真的成就了。6000本，很快这些书就会送到他故乡百姓的手中了。他在忙碌的印刷厂内静静地感谢主。校对和修改工作一完成，威廉·罗莱就被解聘了。丁道尔很高兴看到这位难以管理的助手离开，他再也忍受不了罗莱了。罗莱近来变得焦躁不安，很难相处，让人无法完全信赖。因为他缺乏自律，所以不能完全保守秘密。 因此对丁道尔而言，他变成了一个危险的人。威廉·丁道尔已经做出了很大克制，当二人分别时，他们都感到如释重负。第一批要运往英格兰的新约圣经准备好了，其中也包括他们从科隆抢出的那些书稿。这并不是全本的圣经，规格也更小更薄，但不容易被人发现。他们刚好适合夹带。精明又非常老练的德国商人制定了运输计划，多年来偷运路德的德文版新约圣经让他们积累了经验。在丁道尔翻译的圣经运往英格兰的那段时间，伦敦的情形并不十分乐观，严冬异常寒冷，伦敦贫民区更是处于恶劣的环境之中，疾病横生。滕斯托尔主教已经离开伦敦，去了更舒适的住所，百姓被留下来自生自灭。圣经的大敌人红衣主教沃尔西和英王亨利八世面对着内政的动荡，夏季的严重欠收让英格兰陷入了极度困乏之中，因为缺少必要的食物引发了大面积饥荒。红衣主教沃尔西担心圣经会被藏在运来的谷物中，就禁止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来补充急剧减少的食物供应。整个伦敦城处于饥饿之中，百姓们需要食物，他们起来反抗沃尔西主教，时局变得让人害怕。市长和市政委员会反对沃尔西的政策，这位红衣主教阻挠从欧洲大陆进口粮食的行为并未得逞。主以他奇妙的护理之功开了道路，一艘艘轮船从欧洲各地满载着玉米和其他谷物运抵英格兰各港口，那6000本新约圣经就藏在货物中。万王之王不仅为救命的粮食开了道路，也为属灵的生命之粮开了道路。新印好的丁道尔英文版新约圣经很快就运到了大不列颠岛，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挠，数以千计的圣经进入了英格兰的首都。麦克拿到圣经，在伦敦的贫民区，麦克溜出家门，他希望能找到些吃的。他母亲将自己的口粮省下来一些给他，但他清楚母亲自己也需要那些食物。麦克希望丁道尔先生在城里，他或许能帮一些忙。他仍记得丁道尔先生来探望生病的母亲并给他们读圣经的情形，他曾告诉他们他要将圣经翻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，当然这是个秘密。他曾听丁道尔先生对母亲说，圣经会被藏在航运的货物中偷运过来。麦克叹口气，母亲真的想要一本圣经，他也想要。他的确想为丁道尔先生做些事情，但是他能做什么呢？突然他想到一个好点子，他为这个想法激动得满脸通红。或许这周会有船运些粮食来，他要招呼他的伙伴们，或许他们能一起去港口。他把两个手指放在牙齿中间，长长的口哨声尖锐地响彻了整个贫民区。不一会儿，几个衣着褴褛的瘦高男孩出现在附近的街角。
嗨，麦克，你叫我们干嘛？
我没叫你们，我可不指望你。你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吗？
做什么，麦克？ 我们应当去港口看看我们能找到什么，我们去那儿问问是不是能帮忙卸货，哪怕我们每人一次只能从船上卸下一个包裹。一个瘦小的男孩对他嚷嚷道，
快点呀麦克，我们不晓得你在说什么。
别急，我还没讲完，如果你那样嚷嚷，我们很快就会被关进小黑屋了，那时你就会哭着喊妈妈了。一年前，麦克已经告诉他的伙伴们有关丁道尔先生的事了，他们知道那位神奇的教士和医生为麦克母亲所做的，尽管他们并不能明白每一件事，但是他们真的想帮助那位圣经侠。在伦敦贫民区的黑暗小巷中，男孩们讨论着如何从敌人手中抢出圣经。码头工人们早已对街上的顽童熟视无睹了，他们实际上是要捡一点谷物回家。工人们同情这些饥饿的孩子们。
我们能帮些忙吗，先生？可以吗？
其他孩子也七嘴八舌地问。
好吧，听着，去搬那些货物，一样也不能弄散。
男孩们吃力地慢慢挪着步子，对于面黄肌瘦的孩子而言，这不是项容易的工作。两三个小时后，他们休息了一下，麦克检查着各个包裹，试图找出其中不同的。
汤纳德，用你的肚子撑着那个，搬到右边去。
在驾驶室后面的黑暗角落里，麦克小心地撕开一个包裹，谷物透过他黑黢黢的手指滚落了出来。但是除了谷粒之外，他没有摸到其他东西。太糟糕了，下次他会做得好些。唐纳德好奇地看着他问，
麦克，你在找书吗？
是啊，不过也可能只是写着字的纸而已，这个包裹中什么也没有。
麦克尽可能将包裹合拢，与唐纳德一起将它搬了回去。随后他们快速地检查了其他包裹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代祷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应声怜悯心肠，黑暗渐渐过去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盼望代替绝望。